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三圣菩提之誓愿真义》。《誓愿真义》这本书是平时导师的巨作，它的内容比较艰深困难，因为其中有一些古文，对于现代的我们阅读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大乘佛法的法义本来就难懂，所以这本书读起来会比较吃力。因为光是这本书的书名《誓愿真义》这四个字，可能很多人就无法理解了。誓愿真义以现代的话语简略来说，就是认识论的真义，探讨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知识的产生。要探讨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以及知识的产生，就必须先探讨到我们的五种感官知觉如何产生，以及意识如何建构，又为何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认识与客观认识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认知科学界中都有讨论。目前人类具有的五种感官觉知是认知科学界普遍的共识，但五种感官觉知如何升起，则仍有争议。至于意识如何产生，以及意识的自我概念从哪里来，也仍然有许多疑问无法解决。平时导师在誓愿真义中，除了说明五种感官觉知如何升起，论及意识出生的条件，更溯及不易为人所知的第七世一根以及第八世阿赖耶识根本心，将生命的结构分为身体的生理结构以及八个心识的心理结构。生理结构拜现代科技所赐，透过电脑断层扫描、核磁共振造影扫描等仪器，我们可以对人体生理各种结构逐渐解析出来，但是对于心灵的层次结构却依然无法完整正确解析出来。平时导师在誓愿真义中举出成为誓论，说明玄奘菩萨将我们的心完整解剖出有八个心识。我们除了有五种感官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五种心之外，还有能分析、归纳、思考、认知自我与他人以及外在情境等的意识心。此外，还有很重要的第七世一根。第七世一根是一直在运作的心，它才是我们决定要吃饭、睡觉、起床、做事的心。意识心做不了主。所以明明晚上非常疲累想睡觉，但是第七世一根做主不想睡觉，那么就会有失眠这回事。如果第七世一根做主要睡觉，那么前五个心和意识心就灭掉了。直到隔天第七世一根做主要起床，我们才会醒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心，就是能够储存记忆的第八世阿赖耶识根本心，又叫做如来藏。这是一个永恒的心体，它能够把我们所造的一切业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业种，通通储存记忆下来，待至下一世。所以就有三世轮回以及因果业报的产生，也因此三世轮回以及因果业报并非迷信，而是事实。但是这样永恒的心体是非常深奥难知的，无法透过科学仪器来测量，因为科学仪器所能测量到的都是物质的法，物质的法都是生灭会坏的法，生灭会坏的物质法怎么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心体呢？所以 至今认知科学家虽然希望透过核磁共振造影扫描脑部细胞的生理活化区域来对应找出意识从哪里产生，依然无法找出答案。更何况要发现第七世一根以及第八世阿赖耶识呢？因此采用科学仪器来测量意识心如何产生，以及发现心灵的究竟奥秘，第八世阿赖耶识心是不可能的。想要发现第八世阿赖耶识这个永恒的心体，得要有正确的理论基础以及操作方法。锻炼意识心具有思维观的能力，以及运用禅宗看话头参禅的功夫，才能发现找到它，才能渐次完整洞悉生命的生理结构以及八个心的心理结构的奥秘。每个人都是由自己的第八世阿赖耶识为根本因，借父精母血之缘出生，自己的五根身以及转身起前七世，然后再转现外沉浸，才有所谓的五种感官觉知与意识的认知产生。如果只论及六世，却否定第七世一根以及第八世阿赖耶识根本心的整个生命结构和宇宙结构的议题，将无法解决现今认知科学所遭遇的种种瓶颈问题。因此《适应争议》这本书非常重要，虽然书中主要为针对古代安慧的大圣广武运论否定第七世一根和第八世阿赖耶识根本心，以及主张五种感官就可以直接产生五种感官觉知等等的错误处做出辩证，但时至今日，对于现代科学界与心理学研究心灵奥秘所遭遇的难题，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并且现今要找到一位真正了解成唯识论以及成唯识论述记的正确文意，进而了知安慧所说错谬的人，也非常难得。透过平时导师用较为浅显口语化的文字，将窥基大师于述记中明白指出安慧的名字，做出破斥的地方加以语义注解出来，才能彰显玄奘菩萨与窥基大师造作成唯识论以及成唯识论述记的慈悲用心，也才能使今时后世的诸多学人了知安慧大圣广武运论的错误事实，并且不再否定阿赖耶识心体，而可以免于步入安慧的错误见解。那么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适应争议82页到94页的部分，也就是第六章安慧大圣广武运论妄言根能生识的前半部内容。所谓根能生识，意思是说只要有五色根就能出生心识，就是只要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就能出生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的心理分别认识的功能。以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只要有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的五种感官、感觉器官以及大脑中相对应的生理区域运作，就可以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心理作用出现。因此根能生识这一句话代表只要有物质的生理结构就可以直接出生心识的功能作用。在现代有一部分学者 也认为只要有大脑神经系统以及脑细胞的物质运作，就可以产生心识的分别功能，成为身心一元论。简单说就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的生理结构就能够直接产生心理功能。虽然物质的生理结构是心理作用的基础条件，但是这样的答案并没有解决这个主题核心的谜团。在今日依然是心理学家们普遍承认无法解决的难题，称为 hard question。为什么物质的生理结构会伴随有心理的作用？为什么明明我们头脑内部是黑暗，没有光亮的，可是我们却可以看见各种影像？为什么我们会有 3D 的视觉体验，360度的听觉环绕，嗅觉、味觉，以及身体的饥饿、疼痛等种种心理主观体验的过程？为什么我们不像机器人般只有资料讯号指令的输入与输出处理，而没有感觉，没有喜怒哀乐呢？为什么我们看到美丽的夕阳会感动，遭遇亲爱家人的生离死别会难过哭泣掉下眼泪呢？针对这些谜团，我们认为生命的结构可以分为身体结构与心理结构。身体是物质性的结构，而大脑也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心，它同样没有分别理解的认识作用。玄奘菩萨在八世规矩颂第二颂提出，愚者难分是与根。根与是是身与心两种不同的分类。颂中评论无法区分身与心不同的身心一元论者是没有智慧的愚人。可见玄奘菩萨对于唯物思想者主张五根的功能就是五识的功能提出相当严厉的批判。然而自古以来认为只要有根就能出生事的宗教师也很多，譬如安慧就是其中之一。安慧在他所写的《大圣广五蕴论》说，云何四大所造色，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色、声、香、味及触，一分无表色等。造者因意，根者最胜自在意，主意增上意，是为根意。所言主意，与谁为主？为即眼根与眼识为主，身眼识故。如是乃至身根与身识为主，身身识故。安慧提出根具有最胜自在为主为增上的意义，这就是安慧等人所主张眼根能生眼识，耳根能生耳识，乃至身根能生身识的论文。玄奘菩萨在《成唯识论》卷四说，有意比说理教相违，若五色根及五识种十八界种因成杂乱。有意是说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另外一种说法其实就是玄奘菩萨的看法。玄奘菩萨认为比说是理教相违的，比说就是指安慧及陈那的说法。玄奘菩萨认为安慧及陈那的说法在理证上以及教证上都有所违背的，因为如果五色根就是五识的种子，那么十八界法应该会成为很杂乱的情况。我们之所以可以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都是由第八世阿赖耶识所出生的十八界运作的结果。这六根都有其一一各自相对应的六尘， 就有六识的作用产生。这六识能使眼睛看到物体，耳朵听到声音，鼻子嗅到气味等等，而产生认识的心理作用。所以如果没有第八识阿赖耶识出生十八界，就没有六识。如果没有六识，我们就不会有对生命以及宇宙万物的体验和认识。窥基大师在唯识述记中注解说，若教若理二皆为故，即安慧等诸师所说，虽识无色四色等现，就此为难，下皆准之。又五十六云，云何种种界为十八界辗转异象性，云何非一界等，乃至广说摄氏分钟言十八界种子个别，对法第一说种随现，即彼界摄，故种成杂乱失，又色种非是种，故成杂乱。窥基大师在述记中明白指出，成论中所说的有意谬说者，就是指安慧与陈那等人。又说十八界之一一界都各有自体种子，而非某以某一界作为另一界的种子。种子就是功能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身心世界，也就是这个十八界，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运作，不能混杂。身体有身体的结构功能运作，心理有心理的结构功能运作。如果将这些功能混杂，则十八界将乱成一团，无法运作。就譬如手机有硬体结构和软体程式结构种种不同的功能，如果以为只要有硬体的功能就能产生软体程式的功能，想要以硬体的功能取代软体程式的功能，或是将不同功能的软体程式硬要混杂一起使用，则势必产生宕机的惨况。同样的道理，十八界之一一界都各有自体种子功能，则 一根有其自类种子，意识也有其自类种子，何须以一根作为意识自身的种子，一根又何须沦为意识的种子呢？窥基大师又说，十八界法的体性一一各有不同性相，说为辗转异象性，如何可以如同安慧与陈那所说的意识以一根为种子，这样是说不通的。二圣圣者所造的论中所说种随现者，不是正说。因为意识种子如果就是一根的话，那么将使得一一界的种子变成极为杂乱的现象，而与现象界迥然大异，不能成立。所以窥基大师说，故种成杂乱失，又因为五根的种子为色法种子，一根的种子为心法种子，其中的义理并不相同，事实上也不同。如果意识的种子就是一根的话，那么五识种子应该不是色法。如果五识种子就是五根的话，意识种子应该成为色法，这样的说法是说不通的。因此窥基大师说种成杂乱之失，所以安慧与陈那等人所说的理路不能成立。平时导师在世运正义也证实说，陈论以及述记提出安慧说法错误有确实根据，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安慧主张眼根能生眼识，而不是从阿赖耶识出生眼识，妄说眼根是眼识的因缘，而不是说眼根是眼识的具有因缘，所以安慧等人的说法错误。因为这样说法完全违背佛说，绝非真实佛法， 乃至不能与原始佛法的四阿含诸经所说蕴处界法相符，更何况能与大圣深妙法中诸经所说相符。安慧论中又说，云何眼根为以色为净，净色为性，位于眼中一分净色如净醍醐，此性有故，眼视得生，无极不生。在安慧此段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得知安慧提出眼有净色根的主张。净色根又叫圣意根，相对于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与身体等感觉器官的浮尘根来说，净色根是指称大脑中掌管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的生理区域。安慧认为这个眼的净色根确实是有自体性的缘故，所以能出生眼视，所以眼视是由眼根所出生的。安慧这样的说法有两个过失。第一，既然安慧承认眼有净色根，就已经表示眼视存在的当下，眼根也是同时存在的。因为净色根当然是有色根，有色根怎可能变成眼视？若能变成眼视，则与安慧自己的说法互相冲突了。因为他说眼根就是前面眼视种子，所以前面他所说的根是心而不是色，就和他这里所说的有净色根互相矛盾了。除非他说眼视现行的时候，眼的净色根已经消灭不见了，转变成眼视了，那又成为色变成心的过失。如果不是色变成心，而是眼根与眼视同时存在，那既然眼根的净色根是与眼视同时存在的，既然眼视与眼的净色根是同时存在运作的，那就显示一项事实，眼视与眼根是同时存在的，不是眼根种子转为现行的眼视。这样一来又冲击到安慧自己所说的前无间灭眼视种子名为眼根的说法了，所以安慧的立论与主张是进退都失据的。而且也证明一项事实，眼视不是由眼根的现行而变现出来的，因为眼视是视蕴所设的心王法，而眼的净色根却是有色之法，是色蕴所设，色蕴所设的眼根如何可能转变为心法，视蕴所设的无色法的心法？有智慧的人都可以认知一件事实，有色之法不可能转变为无色之法的心王法。所以安慧与陈那主张说眼视的种子就是眼根这个说法是荒谬的，不正确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说明到这里。进入大家身心康泰，福慧增长，早证菩提，阿弥陀佛。